啊，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主日，我们已经对，将来会给你们看笔记哈。OK，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是第十篇啊，我们已经从第一篇开始啊，不过已经很多年了啊，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分享到150篇啊，我想这应该需要100年了，我主若允许了啊，我们就这样做啊。好了，诗篇特别的地方，我想你们都应该习惯了哈，就是每次都会讲到是祷告哈，所以他很难从诗篇里面去找什么知识啊，偶尔会有一些神学啊，但不强。诗篇是一个灵命的一个人与神关系的一个表达，意思说，如果我们不亲近主呢，你读诗篇就读得很没有味道啊，你觉得这个人来来回回讲一样的东西啊，好像老是唠唠叨叨的啊，都不懂大卫在想什么啊，就一直觉得好像他凭空说一些东西，也不知道敌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受的是什么苦，从来不具体，所以诗篇常被许多人忽略啊。但是有经历苦楚的啊，基督徒啊，经历过上帝的慈爱的，你读诗篇就很能够同感啊，你也会常常被激动，甚至你会流泪啊，你就真的明白，这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路程啊，就是你发现你不能讲，你讲不出来的话，大卫讲了啊，你就从他所说的话当中就得到安慰啊，因为你看到上帝听了大卫的祷告啊，有时我们讲的不清不楚呢，你以为上帝听不懂啊，所以。但是你看到大卫也是讲的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上帝听懂了，所以是每次在这个诗篇的祷告文里头，你会发现上面和下面呢，就是结尾它都会变的，就是它的整个情绪啊整个焦点就改变了啊，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人在祷告里头会遇见神的，而且一个人遇见上帝，他不可能不会改变的，因为他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啊。OK， 所以这一篇也是一个典型的啊，就是大卫他就是遇到苦难啊，这苦难很可能但没有具体啊，很可能是扫罗啊跟扫罗的那些臣仆啊对他的迫害啊，我们知道大卫很年轻就给撒母耳高立做王了啊，扫罗是当时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所以扫罗的心是要把他的名永远放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啊，所以他的心就是要让约拿丹做王，他的儿子啊。但是其实上帝没有啊，上帝的心意是大卫，所以你能够想象啊，就是大卫夹在中间，每个人都指责他是一个叛徒，因为他是扫罗王的女婿啊。但是大卫心里知道不是他要做王，他可以回去牧羊啊，他觉得他救羊脱离狮子的口熊的掌，他很高兴啊，他才不想去做王啊，是上帝要他做王，所以大卫就很多时候被许多人毁谤啊，就是成为一个又不忠实又狡猾诡诈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直到上帝让大卫坐上了宝座啊，那一天就是让上帝亲自来为他申辩。那你可能就会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啊，他被人家说这个以赛亚说他在剪羊毛人的手下是不出声的啊，我们的主任何一个时刻啊，在受难的时候，他打一个哈气啊，都会死100万人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任何一个时候他稍微不忍耐，全部人都毁坏了，这十二营的天使就下来就杀尽一切的敌人。我们的耶稣是厉害啊，他就是忍耐到底，他让上帝来为他伸冤，是吧？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他到底是上帝所咒诅的？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啊。那大卫有一点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卫最后他坐上了宝座呢，就很多时候就是那句很出名的诗篇，就说到我今日生你啊，其实就是那句话的意思啊，他不是生出来了，就是说上帝把他显明出来，他是神的心意的王，而不是扫罗。好了， 这时候明显大卫还没有了啊，他就啊还在这种的磨练的当中啊，所以很多人诽谤他啊，这些作恶的人很有权势，因为他们在扫罗的身边了、啊，所以这些人就沉迷在各样的这种骄傲啊啊，他们有许多的财富，因为他们跟皇帝啊就友好啊，所以他们就丢弃了一切对上帝的敬虔。他们行各样的恶事好像没有顾忌的啊，就是理所当然啊，对人残忍啊啊，伤害啊啊，所以大卫为这个而忧伤啊，他向上帝你可以说抱怨啊，他真的讲出来啊那些话语啊，他在里头表达了他心情的这种困难啊，当然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们有时很苦，我们讲不出来，我们有时讲出来又觉得不是我们应该讲的，是吧？那你有时候会顾忌啊，就是很苦的时候，你还是要装的若无其事的啊啊，开口闭口都要感谢主、赞美主，你其实都讲不出来的，那是你痛的不得了啊，你忧伤的不得了的时候，其实上帝没有要求你那个时候继续讲一些你不能讲的话啊，就是。像大卫在这里，其实你如果看他讲的话，你也觉得哇，他蛮有自由空间的，他还可以这样说话。其实上帝许可他这样子说话，是因为他看见大卫的心啊，不是邪恶的。但是我们有时这样说话可能是邪恶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啊，上帝不许，但是有时他是体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说要学啊。啊，真的最好的榜样当然不是大卫了啊，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是吧？啊，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的确是没有一句说出一句伤害人的话，就算他在最苦楚的时候啊，大卫还是一个人哈、啊，所以他有软弱，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一个完美的榜样，所以我们如果在极大苦楚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会想到大卫啊，我们知道上帝。真的是可以宽容我们说话，但我们同时也以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依靠跟榜样啊，让我们可以有节制啊，不让我们的情绪啊冲昏我们的头脑，以致最后我们变成是啊毁谤人、控告人啊，反而得罪了上帝了。OK， 那这个诗篇的特点就是他在结尾之前大卫变了啊，他的语气就变成很有盼望去了。而且他不单是自己啊，他也激励了那些跟他一起逃难的，就是一些敬虔的人啊，当然也有一些不敬虔的，但是好像这个约押这些元帅这些都是诡计多端的人，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忠实的勇士没有名字的啊，这些人都很敬虔啊，因为他们一早就看出大卫是神所选立的啊，所以他们命都不要啊，都是跟着大卫走的。那这些人呢，他们就有安慰了啊，他们知道跟着大卫最后上帝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啊，虽然现在看来是一个很错误的选择啊，但是最终上帝会为他自己的名啊，为着他的教会啊，他要啊给大卫伸冤 ，OK， 他要审判扫罗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啊，刚才就是祷告的一个真实的榜样啊，并不是每一次，当然我们讲话好好讲是好啊，就是。你在公开的时候在教会面前祷告啊，当然如果你词不达意的，人家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难跟你同心啊啊，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啊，不是说你祷告里头就一定要塞很多的经文啊的一句又一句的啊，就好像你的祷告很虔诚，不一定，当然有也不是坏啊，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啊，因为如果你做了这些东西但是却没有这种真诚在里头，就变成一种冷酷啊，一种机械的祷告文啊。我有时去参加其他的教会做崇拜，特别是圣公会啊，跟天主教的仪式有点像啊，就是圣公会呢，他几乎没有祷告，就是他没有人自己祷告的啊，他每一个祷告文都是写出来的，因为他有一本书给你的，就是叫做敬拜手册，每个人进去就拿这本小书，然后他就会说打开第32面，大概那就是一个祷告文，连大家就一起念你们的这个祷告文，真的是写到完美啊，不要说没有错别字啊，就是表达的通顺完美 ，OK， 只是少一样东西，读起来的时候没有感觉。所以每个礼拜呢，从教堂里面传出来都是优美的祷告文，但是却不能打动人的心。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啊，你看大卫的祷告你就知道了，大卫里头有很多的情绪的。啊，只是我们看中文看不出来啊，他起伏，甚至有一些句子都不是句子，就是他没有讲完就停了，啊，或者说他重复的，就是说有些句子你可以拿掉的。无论怎么样，大卫是在表达他一个很难表达、无法表达的苦楚。啊，当他在这个很就是说很低谷的时候啊。在这个祷告文的下半部，你竟然看见上帝介入了。上帝介入意思说上帝听了，上帝在场啊，上帝的手就伸出来，上帝介入就安慰了他，使他感受到天父的慈爱，使他看见上帝的手把他的重担拿去，以致他在祷告前面啊的那种抱怨呢，在结尾的时候就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很奇怪的哦，是吧？那我们可能以为大卫精心设计啊，就是坐在冷气房啊，喝着一杯咖啡啊，就想啊，我祷告文啊要怎么写？他不是作文啊，这个不是他不是在写作啊，这些都是后来写成诗，让百姓啊，就是几百年下来，都以这个作为百姓在许多苦楚当中的祷告啊。啊，当然你说百姓当然当时没有说很像我们今天这样自由的啊，可以奉耶稣的名就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啊。但是大卫的祷告成为了当时旧约的百姓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榜样，因为没有人像大卫那么靠近上帝，所以大家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子讲话的啊。只要你真诚啊，你可以这样子说话，其实上帝还是伸出他的手。在祷告里头改变了大卫，啊，那这种祷告，我当然对我来说，我也经历这个事情，就是我以前也觉得没意思啊，因为你读完这个祷告文，你发现大卫的困难还在，他敌人也还在，我们叫做很不实际的祷告。我们常觉得呢，我们如果求神，神就要帮嘛，不帮就是没有果效。对不对？有人说祷告心灵平安，我觉得可能这个真的是就是安慰奖啊，这种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东西啊，只是心灵上的安慰嘛，这个困难还在啊，这样祷来做什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心灵上的安慰呢好像不是很有价值，所以就忽略了大卫的祷告，就喜欢什么祷告呢？喜欢亚比士的祷告，喜欢以利亚的祷告，那种一喊天上就降火，哇，我们喜欢这个，恨不得啊，这个求车有车，求财有财啊，这种祷告我们喜欢嘛，我们就忽略祷。你要知道大卫的祷告啊，几乎他的祷告文是圣经最大篇幅的内容。如果你真的读圣经，你没有办法否认这点，就是这么大本的圣经里面呢，最大篇幅其中一个部分是大卫的祷告，而且是他祷告重复的内容，教导我们什么？这个是重要的啊，因为心灵的安慰是真实祷告的果效。那举一个例子啦，我们都相信上帝，对不对？我们都说我们相信上帝是创造主啊，护理万有的主宰，这个我们嘴巴说我们相信嘛啊，我们也说我们相信上帝做一切事情都是爱我们啊，为我们的好处为目的，这也是我们的信仰。那如果你是相信这个的，为什么你的脑子老是想要用祷告叫上帝解决你的困难呢？你懂我意思吗？你相信上帝管万有，其中也包括你的困难嘛？哎，你为什么还需要跟上帝说？哎，上帝啊，我很难啊！你要这样解决我的事，不是不合理吗？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主要祷告呢，不是要改变上帝啊，上帝，我要这样，你听到了没有？你最好这样做，不是？主要祷告呢，是让我们在祷告中被上帝改变，改变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祷告里头再一次经历到上帝是万有的主宰，而且他真的是爱我们。那个时刻呢，上帝要做的他还是做，因为那个苦难是他管的， 所以他一定要做，你的心就下来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在爱你的上帝的手中，你就说好吧，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反正你爱我嘛，所以你哪个时候帮我也可以，什么方法帮我也可以，只要你得荣耀就行啊，对不对？好像你开车，我想很多小孩啊，就是父亲可能就在深夜的时候开车啊回家，我想一般小孩上车不动三分钟就睡着了。啊，他从来也不去管说方向对不对，是不是下大雨，是不是下大雪，甚至这个油还剩下多少，油箱是不是空啊什么，他不管，他就睡着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抓盘的是爸爸嘛，爸爸。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一直问爸爸没油怎么办，爸爸这方向看来不对劲啊，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呢，有一点意思是这个孩子想要开你的车了，对吧？那。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相信上帝还在抓盘，像基本上你如果真的相信这位抓这个方向盘的上帝是爱你的话，其实你就顺服嘛，你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是吧？因为你是有能力的，你也是爱我的。但是当你很担忧的时候啊，你一直想要改变上帝的时候呢，其实就表示你怀疑上帝是不是爱你，他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对你好啊？祷告就解决了我们这个困难。我在说祷告不是解决你的问题的，祷告是解决你怀疑上帝爱你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呢，什么事情都不再是事情，因为从来没有一件事发生在上帝的手之外的，对吗？他要成的他一定成，你也轮不到我们不要让他成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爱我们，我们就不用担心啊，会给我们这个救恩的损伤，对吧？好了，不多讲了，等一下我们看祷告文就会看见了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跟第二节啊，来，耶和华，你为何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何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好，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都如果你这样子表面看了，你会觉得大卫跟他的信仰就是翻盘了，就是他是不是讲一些完全跟他信仰相抵触的事，因为他说上帝你站在远处你隐藏，如果他相信上帝管理万有，他就不应该说他在远处嘛，也更不应该说上帝藏起来啊。如果他相信上帝是慈爱是公义的，他为什么要跟上帝说某某人在受苦，你应该救他，某某人是坏蛋，你应该审判，这为什么需要说？不需要嘛，上帝是公义的，是吧？你看他一开头其实不是很对劲的啊，可能我们读一下我们觉得啊，没关系啦，反正人都这样讲话啊，不是的，跟信仰有冲突的，是吧？但是你在想深一层呢，你发现又不会，为什么呢？你在想说如果大卫真的不信上帝是管理万有的，这样他就不需要祷告了，就连第一节都没有了，是吧？如果上帝真的是在远处像他说的，上帝真的是有可能藏起来，像你就省一口气吧，不需要祷了，他听不见的了。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又倒，但是他倒的时候他又说他躲起来，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大卫不是说上帝躲起来，大卫是说我相信上帝在，但是我看见的好像上帝不在，上帝你帮我解决这个不协调的东西啊，我所相信所经历的神是管理万有的，但是我现在眼前看到的东西好像你不在。所以他这个呼求呢，他的这个跟上帝发出的这个 complain 呢，这个叫做抱怨呢，其实不是否认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他是建基在他信上帝在他才祷告的，而且他也是信上帝是公义慈爱的，他才向上帝求保护嘛。如果他心里面早就失望了，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你跟上帝求保护做什么？根本你就省起来了，就不需要做这个事了啊。所以我又说回了，就是基督徒的祷告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啊。我们不是异教徒的祷告啊，就是可能我们以前不信主前我们有拜拜啊，那你如果信了耶稣你要明白这不同一件事啊， 不是只是换一个香坛在求啊，不是的。异教徒求的东西是求他们没有的，所以异教徒很容易说啊，我有了我就不用求了啊，我需要的时候我要到庙堂去求，这是异教徒。基督徒祷告不是这样的。很可惜啊，常听到很多基督徒就说啊，上帝什么都知道，为什么我还要祷告啊？他们觉得不用祷，不用祷，神都知道，哇，好像很有信心啊。其实这种人愚昧啊，他们把自己的懒惰当了信心。有什么理由上帝知道的时候结论是不用祷告呢？没有啊，只有懒人才会这样说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祷告是因为你看见啊一个情况呢，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你摆在眼前，你看，哎，看不出啊有神的恩典 ，OK。但是你仍相信是有神的恩典，所以你跟上帝说，我要祷告，我要用信心，就是冲破这些困难啊，去向你支取你所应许的东西，就是你的恩典。所以祷告呢，就让你冲破你现在的困境，到上帝的面前。支取了也经历了他同在的恩典，所以祷告啊，是让信徒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享受你已经有的，而不是你没有的。不信主的人、外邦人、异教徒，他们是求他们没有的，我们其实是求我们已经有的。那些没有的怎么办？那些没有的你求也没用的，因为上帝没有要给你。所以那些没有的，你在祷告中你就求神给你一个顺服的心，因为上帝其实什么都知道了，是吧？他给你他不给你都是最好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基督徒去求上帝去改变来满足他的。所以我们真的祷告不是求东西，我们求的不是那个物质或是你没有的东西，你求的是让你有一个顺服的心，让你有一个信心能够突破冲破你眼前看到的困境，知道神还在掌管，他在场，他在与你同在啊。因此大卫呢，再说回来啊，刚才他说的话啊，并不是这个表面的意思啊，他实际上是在宣告说上帝管。他说神你在远处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说神你在近处啊。当他说啊上帝你躲藏的时候，他是在说上帝你看见啊。他是在说上帝恨罪也恨那些行恶的人，他也在强调上帝要拯救他所爱的这些子民，可以吗？啊，所以你看这个祷告就不应该只是从表面上来理解啊，它是出自于一个有信心，但是面对这种煎熬的时候的一种不完整的表达。我们都会这样子啊，每个弟兄姐妹，你有时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的。OK， 你用反面的方式来表达你心里面真正要的东西，因为你觉得与现实不符合嘛啊。那另外呢，在这个祷告文第一句第二句里头，就大卫就指责了啊，当时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啊是何等的他们这做坏事啊，就是伤害人的根源啊是骄傲啊。但这个是一针见血了，就是骄傲呢通常是在人内心开始的。OK， 我们常以为骄傲只是一个小缺点啊，但其实骄傲是万恶。我当然你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为什么人会贪财？因为人骄傲啊。其实骄傲呢是一个入口啊，骄傲使人藐视上帝，连之后骄傲就使人藐视上帝造的人，你就开始会藐视神，就是放在你身边的人了。骄傲可以使人自义，你就会让觉得自己做的一切行为好像都是对的，因为你自义嘛，对不对？你伤害人，你觉得我是为神做的啊，我剥夺人的好处也是为神做的，你什么都觉得是对的，因为你骄傲嘛。OK， 所以要小心啊！就很多人的跌倒，包括很多传道人的跌倒是什么？就包括了你说王帝、总统啊、政治人物啊，总之都是从骄傲开始的。OK， 所以我任何要追求啊金钱度日的人都要常记得啊，你不需要去杀人放火才叫罪人的。OK， 你心中允许一点点的自满跟骄傲呢，它就会酿成啊一个啊罪大恶极的结果。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进钱，你常常要注意的是骄傲啊。好了，大卫就指出这些傲慢的人啊，他们就是从隐藏的恶啊，到怎么样就是外在的展现的恶。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到第四节啊。他说，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离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啊。现在讲明了骄傲啊，人家说这骄傲的、这傲慢的这些恶人啊，他就以自己的欲望得到成全，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就是他的成功了。那么你想到的你都得到了啊，他就更加沉迷在自己的欲望的当中啊，面没有挫折啊，所以他不断的贪图财，这种贪财啊，这里就表示说他主要不是说做生意啊。他是要得那不属于他的啊，叫做不义之财，因为上帝分给人的，他不愿意嘛，他要去多得，多得的不是放在旷野，多得的是别人的啊，所以他们贪图啊不义之财了，人家的财富啊，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上帝啊，作为一个公正的一个审判官，他们合理自己的恶行，甚至最后呢，他们可以自我宣告平安。那自我宣告平安呢，有一个短短的果效啊，就是让人可以这个良心可以稍微平息，很快的，短短的，但是很快又回来了。我意思是说，很多基督徒很迫不及待就宣告神赦免自己了，对不对？很迫不及待就宣告别人啊，上帝爱他。其实当然有时的确哈，是人的悔改带来的果效啊，这个是应该的啊。但是有时候不是啊，有时候是我们很想快快的啊宣告平安呢，因为那种感觉会舒服一些啊。那我不是说你的嘴巴讲啊，就是有很多人他会想要啊，在很内疚的时候就去做礼拜啊，很内疚的时候奉献一点钱。很内疚的时候就参加查经班，那么他需要做一点东西，因为那种的小动作可以让他的良心稍微松一下，但是这个松很快又没有的。Okay， 就像这里这些人呢，他们做了一切坏事之后，你说怎么会有人坏成这样，他们不会自责吗？因为这些人他们说耶和华不追究啊，其实耶和华不追究就是说他们是平安的，就是说他们没事的意思。哎，当然哪里可能耶和华不追究，耶和华当然追究啊，只是他们用很多的话就是强制的讲给自己听，让自己呢可以平安一点点，是吧？所以我们就明白很多作恶的人啊，他需要一直作恶，他需要一直在当中，因为他只要一停息下来呢，他的良心就会指控他。 OK，他需要有一直有一个动作在他的面前，导致他不需要去看啊，他良心的状况啊。那为什么人可以这样子啊？当然这也是源自于前面说的，就是傲慢了啊，因为他们傲慢的把自己的欲望啊，就是当成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啊，他们很骄傲的说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为神而做的。OK。那我们还在地上啊，就今生的时候，上帝很多时候是透过我们的良心啊的不安来向我们追讨罪的。OK， 目的不是要让你睡不了、吃不了，主要是要让你悔改的。OK， 就是让你知道说上帝啊不喜悦我们所行的，所以良心就不安。但是对一个傲慢的人来说呢，啊，他的傲慢跟自信呢，可以暂时压制这个良心。 因为他一直跟自己说我是以色列人，一直跟自己说我是神的仆人，一直跟自己说我是受洗了的，我是吃圣餐的，他一直这样子讲，我有去教会，我有参加崇拜，我有做这个，我说他好像有一种种一种一个顿时啊，有一点的释放，就像这里那个恶人说，哎，上帝好像不追究了啊，突然间你良心有点松懈，你就觉得好像哎，好像你的罪不被审判一样，其实没有的，因为他很快又回来了啊，那种罪疚感一下就回来了。那大卫在这里说，他们嘴巴说一句话，就是他们以为没有神啊，这个以为没有神不是指无神论的意思啊， OK， 他们不可能是无神论，因为他们这些所谓的恶人不是外邦人啊，这些恶人都是以色列人啊，只是他们是假冒伪善，就是那些在扫罗王面前讨好他的军官啊、宗教人士啊、祭司啊这些人啊。所以大卫指的不是说他们否认有神的存在，而是说他们剥夺了上帝做审判官的权利，他们否认了上帝参与跟管理啊万有的这个事实。所以当他们嘴巴说没有神，他们不说神不存在，他只是说神不管这个事情，没事嘛，你看我昨天这样今天不是好好的吗，他就舒服一点，对不对？可能昨晚带着很内疚的心睡觉了，你早上起来发现没后果啊，好像今天又继续一切都正常了，那他的心就硬起来了啊。所以那我们常记得啊，就是如果你要真正从心里面承认上帝是管理万有的主宰的话呢，你一定要是一个常常审查良心的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审查良心就是因为你知道上帝看到他在管，对吧？因为你看你良心不好，你看你良心内疚，就表示什么？表示上帝知道你做错事了。那如果你不审查良心啊，你就常常觉得好像上帝不管。OK， 那一个常审查良心的人呢，必须是有一个条件的，叫做谦卑。傲慢的人不审查良心的，他认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所以傲慢的人呢，不会相信上帝管世界的，他认为上帝是不管世界的。那这种的人其实到处的啊，他不一定只是在世界里头，他也在教会里面的啊，他也困扰许多的基督徒啊，很多信老主的人啊，对自己的罪啊。没有认识啊，他只是对这个就是信仰的形式他很熟悉，所以他常常会认为好像事情的不如意啊什么都是外在的，他没有办法看到其实是内心的，是他的问题，他需要神给他一个谦卑的心啊。我在说审查良心，你需要谦卑，审查良心才可能承认上帝是知道管理也是审判万物的主宰。好了，我们继续看第五第六节啊，大卫继续描述啊，你可能会觉得他重复讲话，但是哇给大卫一点时间了啊，他最少也要就是唠唠叨叨讲到快一半以上他才转过来啊。那第五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他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吹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啊。大卫解释，人的骄傲不是一天就有的了啊，人的骄傲是怎么养成的呢？就是人在长期上帝宽容的这个时刻下啊，你一直的抵挡，一直的忘恩，一直的不肯悔改，慢慢慢慢就养出来的。OK， 所以骄傲呢，开始是你自己知道的，但是到最后是人家都看出来的时候，它当中呢，是因为你在许多上帝给恩典的日子当中，你没有悔改。反而你在恩典当中被捏才养成这种自信啊，就是骄傲的自信啊。所以其实上帝给人和平的日子啊，我们够吃够喝啊，生活平安， 其实是要我们更体验他的爱，更体验他的宽容啊。我再说一次啊，这以前已经讲过，就是我们不要看到有人呢就是加薪啦，生活富足啦，或是说找到好工啊，什么啊，房子很大间啊，我们就一口就说啊，他神祝福他 ，OK， 我也可能是神祝福，但是这个不是圣经讲的祝福，因为圣经讲的那个真正的福气是将来的，可以吗？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人有更大的房子，更多的财富，基本上是他的工作更多了，就是这样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因为真正的福分呢，是我们进入那个不毁坏的世界里头嘛。啊，所以我意思说，当上帝给我们够吃够喝啊，日子平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要放松自己，觉得啊，现在可以享受了，反正神这么高兴祝福我啊，我就放松自己。不是，那个时候是告诉你说悔改，一定你会看到自己很多不配的地方，是吧？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多的好处？你心里知道很亏的，你没有好好读经祷告，没灵修，没亲近神，你的财富不断的增加，你觉得就是这样吗？一定不是这样，这不是福气，这是上帝说啊，有糊涂啊，我给你一点时间啊，我让你不会那么苦，可以好好反省。所以，当上帝给我们平顺的日子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更应该思想他的恩典，更应该悔改，更向他感恩的啊！但这些人没有这样做啊，他们在平顺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啊做自己就是喜爱的事情，所以越做他们就越骄傲啊！他们发现，哎，我想做的都做到了，因为平顺了，就是说他得罪神，他也没有后果。其实是神忍耐他，但是他就觉得没有后果，所以他想要的，想抢夺人家的，都如愿以偿。最后他就跟自己说，我是不会死的。那像这里说，我世世代代我永不动摇，就这句话是上帝的，不是讲自己的。他竟然深信自己是永不动摇啊！当然这个跟耶稣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很像啊。无知财主就是说，你的灵魂呢可以永远的安，就是啊安息吃喝快乐，对不对？这个人做不到的啊！上帝说，今夜就要你的灵魂啊！所以，当人会讲出这样傲慢的话，就是我不动摇，世世代代都有平安，没有灾祸呢，是因为他从傲慢啊，还有许多的这种宽容的时期里头不悔改，才会讲出这种啊，就是我们说不可理喻的话语啊，傲慢的话语。OK， 那他们藐视上帝啊，在生活中啊，用来管教他们的东西，你看上帝其实还是帮他们的。他说，大卫说啊，至于他一切的敌人啊，他都向他们吹，就是喷气啊，啊，吹气喷气啊，就说他认为呢，上帝审判很远很远，就是超越他，就是他看不见。任何人告诉他说你这样做神要审判你，他都向他们喷漆，就是说他不屑啊，他觉得你这个无稽之谈。那很多有缘的人是这样哈，就是他在得意的时候你劝他，你说不应该这样，他一口就反过来说只有你才这样啊，他用嘲笑的心态来对待上帝的仆人对他的警戒，因为他觉得神的审判很远啊，离他太远了啊，他永远是被保护的，不是动摇。那基督徒有时我们也会这样讲，那其实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一样啊。啊，我们说我们被神保护，我们不知动摇啊。大卫也有这样的一个诗篇，但实际上不是说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我们被保护不知动摇，是因为上帝的爱超越了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罪啊不会就是大过上帝的恩典。所以因为上帝的爱大过我们软弱，我们才有这种平安啊安息的生活嘛。啊，每一天我们可以这样子过日子，都是因为上帝每时每刻都在救我们，是吧？不然我们可能早就死几千几万遍了，对不对？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啊。我昨天有一个例子啊， 我就说现在我们都疫情，我们都特别紧张了，就出门回来都洗手洗手洗手，洗的都快脱皮了还在洗啊，哎呀就啊这个口罩啊都很紧张啊，什么都很紧张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唯一会死就是因为有这个 COVID-19 啊，哪里你知道没有这个 virus 的时候，每一天你那种开车的态度，每一天你那边一面走路一面看手机的那种样子，你早就完蛋了。多少次你可能都给车撞了你都不知道，多少次你那种吃东西的习惯早就中毒了，是吧？多少次你那种晚上不睡觉的你早就心脏爆发了。其实每天我们都有千万种方式就死去的，你要看见这是天天上帝在救我们，我们才到今天的，没有一刻是理所当然，因为万物已经与人作对了，是吗？好像我同事常看到我过敏啊，这个季节是过敏啊，他看到我流鼻涕啊流眼泪啊，当然我不会在办公室悔改啊，就是啊，但是他就看我在那边一把鼻涕眼 啊就问我做什么啊，我说哦过敏啊，所以他就知道我每年这个时候就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这是 nature， 他说这个 nature 很 strong，他说你不要看这些草跟树啊好像很弱这样啊，他们就乖乖在地板，他说他们很 strong， 他们 attack 很厉害，是啊，他只是花粉而已，但是他可以搞到你就是不上不下，睡也睡不了，吃也吃不了，一下眼睛肿嘴巴肿哪里都可以肿起来，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人哪一点点我们就走了，就离开了，就会死亡，不是这个病啊，不是这个 virus， 今天这个 virus 是很特殊了啊，就会让人好像觉得死亡很靠近，但其实本来死亡就在门口的，只是上帝每一天都保护你，是吧？那基督徒应该常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永不动摇，我们不是夸张自己的能力啊，啊，我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保护，不是，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如果上帝把我们放在苦难里面，我们还是可以这样相信。啊，我们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看见遇见这些的困难，我们就用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冲破眼前的这些事情啊，求上帝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他在苦难之上还在掌权，而且他仍然爱我们。那你需要圣灵给你能力的，你需要圣灵给我们有耐心去做这个事情，是吧？所以我们在苦难的这个考验里头，当我们一确信上帝还爱我们呢，其实你就说好吧，像我前面说的，你什么时候解决都可以啊，你眼光改变了啊，你怎么样对待我也可以，因为你在掌权嘛啊，你为的是我的益处，所以你就交托了，可以吗？啊，你知道为什么？其中一个我以前问过医生呢啊，我有一次我去动一个小手术啊，就是我的鼻子啊，我鼻子常常过敏，然后也不是在马来西亚不叫过敏啊，就常打喷嚏什么什么，那医生就说我的鼻梁有点歪啊，所以我去搞整容啊，没有啦，根本没有整到什么啦，就总之他是切了我里面的一些软骨啊，就让我的鼻子不容易就是流鼻涕啊。那时呢，那个医生呢就跟我讨论说啊，你要这样，那他就问我，他说你这个麻醉啊，还问我这个事情，他说啊，麻醉要局部啦，全身啦，什么什么，哎，我就问他啦，我说哎，麻醉有什么副效果啊？麻醉跟我讲半天，那我记得一个东西啦，他说麻醉呢，除了让你不会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呢，让你不会怕。他说很多人呢，如果他没有麻醉啊，虽然他可能局部啊，就是只是好像我们去弄牙齿都是局部的了啊，如果你牙齿要什么implant 那个牙齿啊，或是拔，都是局部麻醉嘛。然后他说很多人呢在这种手术的时候会慌张，因为他看到那个器材很可怕嘛，而且听到那个声音，哇，好像快要钻你的牙齿，你受不了，你一慌张呢其实更危险，所以他宁可把你弄昏了，你就安安静静躺在那里，那你就顺服下来了，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上帝要我们学习啊，就是 在苦难里头啊，但他不是让我们麻醉，让我们昏迷，但是他要我们因为看见了他的主权，连我们就好像整个就顺服下来啊，就不再挣扎了。你跟上帝说好了，你要怎么切也可以啊，我们就不会像那些在手术一般醒过来的人啊，就跟你说为什么用这样大把的刀啊，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那个刀就切到别的东西了。你就会很平静的说，好像在睡觉这样啊，你爱怎么做怎么做了啊，反正我就把我的一切交给你，哪一个时候动完也没关系啊，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就是祷告的果效，不祷告的人呢，进不到这个境界的，因为你看到的都是慌张惧怕的事，你只有借着祷告，你才能够被提上去，能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好吗？啊，好了，最后大卫讲最后一段啊，就是七到十一啊，他继续的，我在说啊，是重复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了 啊，我们来读第七到第十一啊，也是这个恶人的描述啊，他说他们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要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啊！当然我们不同意了啊，我们说没有上帝在，但是这些人因为他们骄傲嘛啊，他们呢充满着傲慢，所以他们藐视上帝，藐视上帝，嘴巴就开始说出各样伤害的话，从啊不能欺负的你就骗吧，能够欺负的你就直接欺负了，就咒诅他就是了啊。所以一切靠近他们的人都没有不受害的，就是糟糕到这个样子。 OK， 大卫把他们形容成强盗，那古代的情况就这些外人啊，如果你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很容易就被害，是吧？为什么？因为那些躲在路旁的这些强盗，埋伏的强盗就专害外人，因为你迷路嘛。他如果一认出你是当地人，他就不会伤害你，因为他知道你会找方法啊，就是被有人救你。但是外人他们就专啊，就陷害他们。他也形容他们好像渔夫啊下网这样啊，就是让鱼没有预备的时候就全部被网上来。他也把他形容成狮子。啊，这个只是一个形容词了啊！啊，狮子有爪有牙啊，就说他们手上是有能力的，他们有兵有武器啊，所以他们很容易可以把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外人啊，就撕碎了，就像狮子这样啊，他足够的能力可以杀害啊任何一个迷路的人啊。啊，大卫就略略就当用了重复的话，但是他就是在说他们。行出许多不义的事了，啊，就是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啊，这是耶利米，就是耶和华叫耶利米吩咐以色列人悔改，就是说他们要停止作恶啊，陷害那些，不是陷害有钱人呢，是陷害那些叫做啊聚居跟孤儿寡妇。为什么特别讲这些名字呢？不是因为很多孤儿寡妇，而是说孤儿寡妇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代名词。就是那些没有依靠的人啊，没有爸爸或是没有丈夫的人啊，就是那些穷人了 啊没有人为他辩屈的人。 OK， 那大卫强调这些恶人啊，他们可以这样说，是他们心里面呢藐视神的这个管理啊，他们可能外在是有一个敬虔的行为了 啊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军官，都是宗教人士啊，他们也以这些行为作为啊侍奉耶和华的事啊，可能你觉得荒谬啊，耶稣也讲过啊，这法利赛人呢、啊、就是啊常常在许多的这种啊刑事条例下面呢就占人的便宜，对吧？啊，那我们也不难看到许多人 啊，举着耶和华的名啊，来追杀大卫的，啊，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啊做这些事情啊是为神做的，也有人相信了啊，就是他们是为神做，但实际上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做了，啊，所以大卫说他们根本不在意上帝啊，虽然口里说是了，但他们的心早就把上帝不知道抛到哪里出去了啊，就是神忘了 ，OK。他们嘴巴说神，但是他们心里面笑他，这个神是没有子民的神，这个王是没有百姓的王，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把他关在一个高高的一个堡垒上面就好了啊，让他在那边做王做个高兴，反正他管不了人了，他看不见，他也忘记了。那我想我们不会这样啊，我基督徒啊，如果堕落成这个样子啊，这当然是我们说已经没得救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试探的面前我们会这样的，每一次你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你那个决定是不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神灵说他不计较，他不记得，他永不观看，不然为什么你会去做？因为你认为他不会追究嘛，对吧？啊，但是我们可能很快又转回来啊，因为神管教我们，我们悔改。但是你要知道这些 pattern 啊，这个 pattern 叫什么？啊，就是这个犯罪的这个模式啊，啊是共同的啊。这些很堕落的人也不是一天就很堕落的啊，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这个模式里面打滚，连他们一直拒绝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最后呢真的是可以相信上帝不管这个世界。好了啊，这个是一个段落了啊，我们先来读大卫突然间有一个转变啊，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十二节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啊。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变化啊，就突然间大卫的眼睛不再看到人了，他突然间看到上帝，啊，就是他一直在说啊，这人多坏多坏多坏，他们对你讲过这种话，你知道吗？你听见吗？他抱怨抱怨抱怨的，圣灵就把大卫提升起来，所以大卫好像这个时候看到上帝是君官，是审判官啊，他好像看见了神的荣耀，神的宝座。你读十六节就下面的时候，他真的是看见上帝是永恒的嘛？就是说，突然间他看见其实上帝没有不管。他坐在宝座上，他预备好要审判了，啊，所以他的焦点就变了，他不再讲这些人了，没兴趣了，他只是说啊，原来你在预备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现在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他就跟上帝说，好吧，上帝，你救这些可怜的义人啊，救我们这些被欺压的义人。所以你要知道，每一次我们肉体让我们软弱啊，说哎呀，神没有救你啦，神不听祷告啦，让你怀疑上帝是不是有能力帮你啊？我们都要学到呀，你要真诚。其实你的祷告不会完美的，但是真诚是你可以做的啊。你真诚的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向上帝来求，圣灵会引领你讲话的啊。你在祷告的时候不需要给自己很多的牵制啊，啊，我需要先这样那样啊，先用祷告主导文开始啊，用什么三一颂结束啊，好吧，不，你如果你有一天沉船，你这样一个城市跑完，你可能你在水底了啊，你就喊说上帝，我的主，我的神，救我啦，就三句话就够了，真诚的心啊，因为上帝不是在远处的，他听见了。啊，所以圣灵很多时候会引导神的儿女向父来祈求的，啊，我们不要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嘛，就是说啊，我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你既然都辛苦了，你也没能力了，你就交出来嘛，啊，你跟上帝说，你带领我，啊，说你要我说的话，啊，你会像大卫这样，他会看到神的大爱，哎，那时他的眼睛就被吸引了，不再看人的恶了，他就看到上帝的荣耀，是吧？啊，我下面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就告诉我， 我说啊，祷告啊，要祷告啊。然后我自己也跟自己讲啊，不只是说我祷告也不是完美啊，所以我也在学。但是我说我常常听见很多的理由不祷告啊，为什么不祷告啊？就说啊，很忙 ，OK， 很忙，很忙，不是更应该祷告吗？对不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哎，不祷告的理由变成祷告的理由。你说为什么不祷告？我不会祷告，不会祷告不是更应该求吗？更应该祷告吗？啊，你讲什么都是要变成是必须祷告的理由的，你懂吗？你没有办法讲你不能不祷告的，就是任何一个你之前用来给自己啊，就是可以不祷告的理由啊，太累太忙，没时间啊，不知道怎么做什么什么的，其实都不是不祷告的理由，它都是你祷告的理由，因为每一件事情，祷告是上帝引导你的，不是你做的啊！你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你依靠圣灵的带领啊，就是支取基督的救赎啊，你就知道这个祷告就是上帝悦纳的。好了啊，连大卫改变了，所以他改变之后呢，他的说话啊就不一样了啊，他就开始转回头来责备刚才那些就是藐视神的人啊。我们来读13-14节，他说：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看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我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你觉得，哎，大卫你换了一副眼镜啊什么？刚才你不是在那边吵吵闹闹说上帝没有看见，上帝没有照顾孤儿寡妇吗？怎么这里全部不一样了？我说这个事实还在啊，就是那个受苦的人还在，但是大卫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主权跟荣耀，他就知道说原来这些是上帝要做的事。OK， 所以他的眼睛被提到神的荣耀的面前啊，他就责备这些傲慢的人，因为傲慢人说神不管啊。他说哪里可能不管，我都看到他啊坐上了审判座了啊，我都看到他在天上那个极大的荣耀了啊，如果他放过你们这些人，他还能得荣耀吗？对吧？如果上帝放过罪恶，上帝就不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大卫反过来就说，你们开玩笑啊，你们说神不管，不可能不管，因为我已经看到他那个荣耀了，所以他就是管审判，他才会有这样大的荣耀。所以大卫就转过来安慰这些受苦的人啊，提醒他们，其实啊，我们有时常说上帝不管，他说其实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管，所以他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啊，其实上帝都在场的。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我们受委屈啊什么什么的，好像只有你跟那个人知道，上帝在场，他不仅看见，大卫说他已经预备好要审判，而且要报应作恶的人。所以我们作为受害者呢，其实有时不一定需要得到了这种就是报复啊，才会这个心情才会平息的。你心情会平息呢，不是因为你让那个伤害你的人呢被惩罚，而是因为你知道上帝是会惩罚作恶的，这个你就平息了。 OK， 那为什么你会担忧？是因为我们有时以为他不在场啊，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向人家解释啊，有一个误解啊，每个人都说你不对啊，你怎么说都说不清楚，因为啊，你觉得哎呀，这个冤枉到底啊，没办法啊，上帝在啊，他真的在那里，他看到全部的。 OK，哎，你现在一想，哦，他在，好了啊，等哪一天他要就是他要开始审判的时候呢，啊，是他要彰显这个事情的黑白的时候，啊，这是他啊这个主权的时刻了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反正这个事情一定会办成，连你就放心了啊，你就不再去追究了。可以吗？啊，那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集，我打在上面啊，就是《生命记》啊，第10章 十七十九节啊，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也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毁辱。他为孤儿寡妇生焉，又怜爱居居的，赐他们和他们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我引用这个经文是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特别上帝要顾念那些安静的人啊。因为在这段经文呢，特别说，我不是说叫你装可怜啊，我就说如果有人呢欺负你，欺负你啊。啊，上帝特别想帮的那些人就是安静，说好吧，你要欺负我，好像我们主耶稣这样就承受下来。那些动不动就反驳啊、反嘴啊、吵闹啊、争取权利啊，这个你对我错，你讲太多话的时候呢，其实你经历不到上帝为你伸冤。因为上帝有一个脾气啊，就是他喜欢先帮助那些没有人帮助的人。那我在说，我不是叫你装可怜，我只是说，你不需要处处为自己的利益、名声等等的好处来焦急的。OK， 你把这一切交托给上帝，因为上帝喜欢帮助那些就是没有抱负、没有想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就是争取的人。这个不像世界的人啊，世界的人常会觉得说，如果没有人帮我，我就就你不做就没有人可以做这样子啊。当然的确啊，你呱呱吵啊，常常在政治面前啊，就是吵个不完的话，其实只证明你是一个没有人保护的人嘛，所以你要自保是吧，也就证明你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所以你要自己保护自己，爱自己嘛。一个常觉得有一个爱他的人，而且有能力的人爱他呢，其实他可以很平静的对待事情的。那你说交给反正你说一个妻子啊，那他根本也不需要去跟邻居吵架什么什么，完了你说回去跟老公讲就好了，反正老公是市长，好吧，搞定啊。但这在国内是这样啊，在国外呢，你说反正我丈夫去我都不需要多讲两句话，这个对对错错他去说嘛啊，因为你是有被保护的，你是有人爱的，有人关心的，所以你就很放心。那如果你用这个延伸到上帝，我们是上帝爱的，我们吵什么，你他在场啊，那一天他如果让他觉得对方太过分，他就马上让他嘴巴这舌头打结不讲话两天啊，马上让他喉咙痛五天，让他泻肚子就没有力量再说话，什么都会发生啊，如果他认为太过分啊。如果上帝没有说太过分啊，就我们就说好吧，你看着办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OK， 他会伸冤的啊，他会把黑白的事情彰显出来。所以摩西在旧约里头常常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些人看来安安静静啊，就是不为自己争取，我们就是我们说落井下石啊，就多踩一脚啊。他说你当心得罪耶和华，因为当时你们在埃及的时候，上帝是这样子看顾你们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他说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啊，这个字比较特别啊，中文很平常叫交托，我不懂德语怎么翻啊。这交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担心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不会再问什么时候啊，怎么样做啊啊，你交托了，就是说你就把自己完全啊给这个全能又全爱我们的上帝啊，交给他啊，存着一个忍耐的心啊，直到他会在最恰当的时候、最美的时刻来成就，哎，就好了嘛，对不对？这叫交托了。所以大卫鼓励那些受苦的人，他说：“我上去看见了，我看到上帝的宝座已经升起来了啊，他已经坐上了宝座的位置了，他要坐了啊，你们放心，因为上帝是爱这些受欺压的人，他特别喜欢帮助你，因为你不为自己伸冤，他特别喜欢帮助你，因为你不为 自己的遭遇报复。如果排名单呢，呱呱叫叫的人一定是在最后的，因为他们也讲错很多话，所以就慢慢搞定了啊。那些很委屈的一定是先搞定的嘛，是吧？先帮助的嘛。对，所以当然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了啊，就是在苦难里头啊，学习啊，交托自己给上帝啊。好了，十五十六节他要怎么对待这些就是伤害啊，这个信徒的啊。他说：“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兴。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啊，刚才我前面说了啊，大卫他的眼睛看见上帝荣耀的王位了，所以他改变了啊啊，所以他安慰他说：“上帝不是什么都不做的啊，他要毁灭一切的罪人，他要让世界完全无罪啊，简单了。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永恒的君王，绝对可以做到，所以你不担心他做不到啊。相比之下，这些坏蛋很有限啦，对不对？他说这些坏蛋夸口，夸夸夸，也就是那短短的命啊，有什么了不起呢？夸夸夸，也就是能够做一些有限的事情。比起上帝是永恒的君王，这小儿科啊！啊，所以他说不放心啊，把这个事情放在主的手中。OK， 啊，到结尾了啊，我要结束了啊啊，就是大卫给我们每个信徒的一个安慰跟鼓励啊，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我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啊，这是一个结束的祷告了啊。他在这里他就表达了他在祷告的领会啊，他说：“哎，上帝实际是在意的。”OK， 开头他说神不在意，很远躲起来，他说其实不是，上帝是在意的，他必为受欺压的人伸冤，没有一样恶事是他会忘记，你都忘记他都不会忘记。你说算了算了算了，你那天这样子讲我啊，不追究了啊，原谅你，对不起，上帝不会原谅他的，因为这个人他需要跟神求赦免，他才会被原谅，虽然你原谅了，上帝还会跟他追的，你明白吧？上帝公义到这个地步的啊，所以你一看见这个宝座的时候，你真的没话说啊，你说什么都可以了，我没有再要求什么啊。他就跟他跟这百姓说，上帝永远保护那一些就是属于他的人，脱离强横人的时候，这个强横也可以翻译成是属地的意思啊，就是说他说你们是属天的，有一天这个属地的会过去的，那一天呢属地的就不存在了。OK， 所以他说这一天会来的啊，因为上帝荣耀的宝座已经升起来。那这个祷告有另外一个很安慰的地方，除了他说我一对比嘛，前面是骄傲人啊，这里是谦卑人啊，所以是神的子民跟这些敌对上帝的人啊。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你祷告的之前啊，你还没开口，你很担心，你不知道讲什么。大卫说他早已知道啊，这个你没话说吧，对不对？上帝早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就算在祷告里面唱歌他都懂你要说什么，你唱国歌他都知道你要讲什么，就是说他知道到一个地步，不是你的语言啊，他知道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祷告呢？是吧？特别是在苦难里头，你有什么借口？我再说一次，你还没开口他已经知道。大卫说他早知道你的心愿，他知道，而且他不单知道，他说他预备你的心，他意思说你连祷告需要的信心啊，他都预备给你了。所以你有什么借口不祷告？你信心他都给你，而且不单给你信心，他预备听你的祈求，意思说他让你那个祷告不会停啊，他就激动你祷告，让你这个热忱啊不会停息，你知道吗？上帝那么乐意的就是介入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这个困境啊。啊，我的意思是说，你遇到很多困难，你可能觉得我那么苦了， 你还要我祷告吗？啊，你觉得祷告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你觉得还要我付出啊？哎呦，还要我跟你求啊？啊，你自己看着办吗？你看着来帮我就好吗？你觉得你已经好像上帝好像很不讲理这样啊？还要你一个受伤的人做什么事？一切都预备好了，他早知道你想什么，但是为什么要你求呢？因为他要坚固你的心啊。OK， 他要让你体验。他在苦难中的真实，他用回答你的祷告来告诉他他在意你，对不对？如果他像下雨这样大热天每个人心里面都想，哎呀好热哦，下场雨吧，下场雨吧，傍晚就倾盆大雨下来了，对不对？好，大家心里说啊，真幸运啊，大家都觉得这个雨啊，有这么多人都领受，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你不会有什么感觉的，但是你在大热天的时候，你跟上帝呼求说：“上帝啊，你再不下雨，我的鼻子过敏到要死了。啊、你下一场雨洗一洗这个空气好不好？让我晚上可以睡觉，明天考试不会吃鸡蛋。啊”那一天晚上就下一场大雨，让你起来鼻子两个都痛了。有什么区别？跟没有祷告一样，也是下雨，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哎，他听你的祷告啊，那你的心。提上去了，你就不像别人说啊，真好，今天啊还好下雨，还好，就这样，你会感受到一个很亲切的爱跟关怀。你说小到这样的事，万能的父都在意，何况我的救恩，何况我的苦况啊，何况我家里的这些事情那些事情，他怎么会不在意呢？他会更激励我们啊去依靠他，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啊。不过希望说这个是一个榜样啊，一个祷告的榜样啊。虽然我们看见前半部后半部有一个不同的有区别了啊，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重点，但是这就是一个真实祷告的经历啊。每一个在祷告当中都会与上帝碰面，都会被神所改变啊。啊，我换一个方式了啊！今天大家都在网上啊，我想你们祷告也比较方便啊，因为大家都自己的麦克风啊。那我尝试一下好吗？就是说我还是希望有一两个人啊，你们啊当中啊弟兄姐妹，你们用简短的这个祷告来回应神好吗？如果你心里面被触动，你愿意跟上帝说谢谢，你愿意赞美他，你就讲哈啊，你就开口，我们跟你同心，一两个完之后，我就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